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访谈室，我是主持人凉风姊妹。圣经诗篇127:3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也是神所给的赏赐。世上的父母，有谁不会为上帝赏赐这样的礼物而欢欣喜乐、赞美感谢神呢？然而，当你拥有了这份产业，并在享受它的美好时，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聪明活泼、热爱活动的孩子，却被告知他得了不治之症。你还能继续赞美神、感谢他吗？首先，我要请高伟川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为以下的时间感恩。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所有在线上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恭恭敬敬的来仰望你的恩典。我们特别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样一个世纪绝症的故事，主啊，张国刚他们夫妇所经历的，是经历到主你慈爱的恩典，这样的一份的礼物，是人没有办法来述说的。若没有你，我真的不敢想象我们怎么样在黑暗当中能够看见这一束的光。主，他们就像一个黑暗当中的一盏灯。主，我们就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所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你的故事。主，你特别的让他们一家人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力量。主，我们知道你用苦难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你用苦难来唤醒世人。主，我们就求主把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家庭的故事，主，我们许多父母亲为着孩子的教育来伤脑筋，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看见这一对的夫妇，这一对的父母，主啊，是何等的一个恩典。没有人能够教会他们唱一首歌，就是在苦难里面来唱出那首赞美的歌。世纪的绝症，但是心灵的枯干，那才是绝症。让我们看见他们心灵里面奏出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乐曲，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我相信他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他们在地上所经受的一切，主，我们有一天在天家都欢喜快乐。求主特别的在今天这样的以下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真的是一起跟他们度过主这样的一个难忘的这样的时刻。主，能够述说你自己的爱，你十字架的爱，没有人能够教会他们在苦难里面唱这一首世纪的歌。主，我们谢谢主，人类的历史就是你的历史，人类所有的作为都是看见主你自己在黑暗当中那个光，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我们所有人看见你的荣耀，就快跑来跟随你，也跟他们一起的风雨同行。谢谢主，你带领这个家庭，带领我们今天一起的陪伴他们来述说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伟川牧师。我们今天的嘉宾张国刚、叶田林夫妇曾经多年旅居香港， 他们的独子钟汉8岁的时候被确诊世纪绝症，罕见的疾病 ALD，也就是肾上腺脑白质失养症。一般这种病的患者会在半年内失聪、失明，甚至瘫痪，成为植物人。医生当时就跟他们说：“带孩子回家吧，好好享受剩余的人生。”于是他们全家变卖家产，举家搬回台湾，到世界各地求医，花费了大笔的费用。如今，钟汉已经19岁了，他们这些年是如何照顾这个孩子？国刚和田林说：“苦难是神让我们更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他们选择在有限的今生做一些永恒的事。如今，钟汉竟然能成为多家品牌的代言人，这他们夫妇把它称为罕见的幸福。”国刚、田林姐妹再次欢迎你们做客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室。请你们跟大家目前的家人们、朋友们问候一下好吗？
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再见到大家，也谢谢小人道故事的童工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3年前的今天，你们在这里分享了钟汉和你们在苦难中仰望神。可是11年前，医生却告诉你们，带钟汉回家吧，好好珍惜剩下的时光。那个时候，你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们是如何做出变卖全部家产、全球求医这个决定的呢？跟我
当
们。
时是我带着钟汉在医院，当医生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你在胡说八道！我的孩子活蹦乱跳的，已经8岁了，你告诉我说半年会失聪失明。"我心里就想说："怎么可能？"结果我回家一查，所有的这个文献，真的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子。我当下真的是觉得崩溃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接着我就没有办法，我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我闻到食物的味道就想吐，就整个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开始，那时候因为我带着钟汉暑假回台湾，然后国刚刚回去深圳要准备工作，所以我们两个就在那个线上，当天晚上确诊，当天晚上就在线上就开始说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个深更半夜我们都没有办法睡觉，
所
然
以
后我
真的
就。
是很绝望哈，
对，都是听诗歌啦，先给自己打打气啦，然后就是听到我们是国度的精兵啊，怎么会被这种仇敌的这种思想来攻破呢？那时候很绝望嘛，然后太太也睡不着觉，就是跟他来连线，凌晨3点钟一直聊到清晨，我们就决定就说要打赢这场战，哦，那打打看，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自此之后呢，反正。就开始救命的生涯，因为时间只有100天，因为会失明失聪，成为植物人。那这个疾病在之前是没有人的获救的，基本上都是植物人的状态。那所有的父亲呢，告诉我们说不要救了，赶快去玩就对了。那我们当初的信念哈，就是信仰很简单，很简，就是相信上帝。那上帝说能救能够救得成啊，而且这并不至于死，并见到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所以我们就抓着这个信心呢往前冲，那不怕医生的这个刁难，我们不断突破，所有的医生都拒绝。
我们当初确诊的时候，我们不相信这个医生讲的话。我们大概把全台湾的所有的各大医院最有名的医生我都看完了，我们就是到处碰壁。然后我们又遇有2个爸爸，有一个爸爸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他跟我说，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不要做骨髓移植，因为我的孩子就是好好的进去无菌舱里面，就再也没有出来了。因为那个年代就是排斥，孩子就走掉。另外一个爸爸跟我说，你看我儿子多帅啊！他把影片给我看，我整个哭到泪流满面，就是一个植物人。他说，我就是没有选择做骨髓移植，但是我要好好的照顾我的孩子，照顾到他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真的不知道要做骨髓移植还是不做骨髓移植。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请求国外的资源。结果呢，也其实说实话也走错路了，因为很多人向我们都拒绝我们，但是有人向我们招手，我们就
我们
飞
就
过去。
去。
所以去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自然医学诊所，叫墨西哥的一个提瓦纳，那地方有个自然医学。那事实上，这自然医学对我儿子的疾病并没有帮助，反而后来延误了病情啊。所以这个很多的错误的决定呢，是一个非常惨痛的。 那全球搜索呢，也是请朋友到时候把一些资讯可以告诉我们的资讯，能够救命的资讯都告诉我们。事实上是很渺茫的。那时候其实只有美国说我们有成功案例，但是那时候报价是100万美金跟170万美金，算一算其实不便宜，大概1100万人民币左右，哦，包含那边的半年住宿。那我们也准备要过去了，那时候真的没办法，因为救命，你说实话。所有东西都不要了，我们公司也不要了，这个所有的房子什么物件通通不要了。我们目的就是赶快要把它救活，没有太多时间让我们考虑，啊，所以那个时候你说实话，做一个父母来看哈，对一个这么宝贵的儿子，其实这个好像也是耶稣的这个为我们舍命一样的，就是天父爱我们，然后为我们舍命。我觉得我们做法只是跟天父的做法一样而已，我相信是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失望哈，但你有没有你们觉得，哎呀，有的时候觉得真的没有办法了，那这又怎么能够坚持，还能够坚持下去呢？
我们那时候刚确诊的时候，我们两个每天都是那种走投无路，就是我每天起床就要面对我们要去看医生，但是在医生那边我们就是碰壁。然后呢，我们两个真的是已经无助到不行。我们两个每天早上我们就骑着我们的摩托车去台湾有那种河滨公园，我们两个去放生，就是跟主呼喊，然后就每天就是呼喊完毕，哭完了抱一下，我们就说我们要再去面对挑战，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因为我们想要寻找方法来医治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大概这样经历可能有3个月之久，每天都是过这样的生活，你真的无法想象那个有多么崩溃。
那个时候就是每天要听医生的坏消息，我们只有抓住福音的好消息，然后读诗篇，然后宣告，然后读箴言宣告，然后让神来引领我们。那得胜了之后，我们就出发；没有得胜，我们就继续呼喊，继续祷告。
不过很奇妙，就是我们每天都很无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想说，我们就经过一个教会，说我们两个就进去吧。因为其实那时候你们可以想象我们有多么的无助。就那一天，那个牧师居然跟我讲说，这上面讲，我就觉得他对着我们两个讲。其实我们都不认识那个教会，我们就是我硬走进去的。他就说，这病不至于死，我要成就神的荣耀。我们两个听到以后就说，这在对我们讲话吗？好吧，那我们两个就手牵手说，我们就不要再哭了，我们就起来打仗吧。该怎么样，我们就硬着头皮上吧。所以听到这声音以后，我们就觉得那个是神对我们的应许。那果然真的是到现在，我们的孩子还跟我们同在。
好
所
奇
以
妙，
信心的背后就是神的话语。
感谢主。ALD 这种患者通常会在半年内就有迅速恶化哈，但是前2天哈，钟汉已经19岁了，这11年走来，你们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身体和心理的挑战是什么？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小胜利？
我想最难过的是，2017年就是其实钟汉是在2017年就是正式的上了轮椅，他没有办法走路，他完全没有办法自理，我必须24小时的照顾他。然后其实很奇妙，钟汉虽然他没有办法自理，可是我觉得他很奇妙哦，他有一颗喜乐的心跟单纯的心。他每天呢，他虽然坐在轮椅上，他只能看着他的 iPad 跟电视，可是他的心情都很好，他每天也都很开心。我也不知道他开心什么，可是其实我在旁边，我都会觉得很难过。可是我看他这么开心的时候，我又觉得他鼓励我，我总不能在孩子面前哭。所以呢，我永远知道我在孩子面前要跟他一样，我要对他笑。即便我想哭的时候呢，我就自己躲起来哭。哭完以后，我又微笑面对他。那其实，在照顾钟汉的过程当中，他的心一直都很平稳，他不会暴怒。你知道，像我们一般的人，可能脾气会很不好，可是他很奇妙，他就是都很平稳，他不太会生气，他也不太会哭，他就是一个处于一个很平稳的状态。所以我在照顾他的时候，其实呢非常的好照顾。对于我们在照顾这样的一个孩子，只要他的情绪是很平稳，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好照顾。那最崩溃的是，他在上了轮椅2年了以后呢，2019年呢，他开始每天晚上睡觉就一直哭。常常就痛醒，一直哭。我们那时候也是一直碰壁，就是我们找了骨科医生，找了癫痫科的医生，我们找了心智科医生，都跟我们说他检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可是我说不对，他就是说他膝盖很痛，他就是一直哭，就这样子撑了1年，我们到处找找不到。结果后来就去找了一个复健科医生，他说那我们来做一下那个髋关节的一个检查，一检查出来，他说你是髋关节的问题。好，那中间我们就决定说，好吧，我们就面对吧，我们就是
做髋关节的截骨手术，我们就希望说不要让他这么疼痛。结果我们做完以后真的是崩溃了。做完了以后，这大概是我这一辈子我觉得第二次觉得我做错事情的时候，就是不应该手术。而手术完以后，你们真的无法想象，他痛到呢，他24小时都在哭，然后他没有办法上床睡觉，他坐在轮椅上就这样子整整睡了1年，睡到他整个屁股都有褥疮。然后我们到处看医生，就是你知道他的止痛药吃到最严重的吗啡都没有用。还是痛不欲生那种痛，我曾经听人家分享过，正常人会去撞墙，但是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他没有办法撞墙，所以你知道那个有多痛。然后我们还带他做了4次的那个叫做神经阻断术，就是要进手术室把他的那个神经把它垫笨一点，也没有效果。就这样整整撑了1年，撑到我们两个真的觉得
崩溃了。
真的快崩溃。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两个快忧郁症了，因为白天呢，我要照顾钟汉，我没有办法睡觉。你知道晚上睡在轮椅上，每5分钟我们两个轮班哦，他轮上半夜，我轮下半夜。我先睡一下，然后下半夜我们就轮班。我们大概5到10分钟要把钟汉从轮椅上这样拉下，因为你可以想象坐在轮椅上怎么睡觉，就这样被框住。你们可以试试看，都没有办法动。我们没有，他也会痛。他就即便这样，他睡着，他还是醒来。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我们大概这样撑了1年以后，我们那时候想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走投入了。
这个是我除了确诊之后最崩溃的事，因为确诊之后我们是没有录，但是我们已经做完了。可是这个是完全所有的医治方法都做完了，都没有效果。我那时候在想说，我该怎么办？我不会一直这样子24小时，从来都坐在轮椅上，连睡觉都这样，我该怎么办？
我自己。认定我自己是教会的带领者，而且是大能的勇士哈。我在这个过程没办法睡觉，这样熬夜，这样快1年哦，然后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我居然去找那个台湾的张老师要来咨询，看我该
台湾张老师是那个解决自杀的人，你知道吗？
想其就已经忧郁到这种程度了，就是没办法，怎么样路都走不通，走不出来，这又是另外一个考验。
对，反正就很崩溃。后来呢，国刚就网上开始乱找乱找，反正就是找到一个小诊所的复健科医生，他就说：“我们来试试看嘛，反正你们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我们等一下找一个物理治疗师帮钟汉拉，反正很残忍。那个，
哭了，哭天
一个
喊
疗
地。
程45分钟，那个治疗师真的很勇敢，他帮钟汉拉完以后大概15分钟，你知道治疗师面不改色，我在旁边已经哭到不行，整个撕心裂肺。那个影片我其实不敢放，我到现在还是不敢放出来。然后呢，他说我真的也做不下去，他说这样子孩子也很辛苦，他觉得他快要那个叫什么休克。痛
对，
到快
他
要休
痛
克，
到快休克，对。
他说我们就停了吧。我说好，结果这么残忍之后呢，钟汉，他那天我跟他
本
说，
来坐车只能5分钟。
只能坐5分，他在车上坐5分钟，他也
就
哭
哭
到
了，
不
就
行。
哭了，
他
对。
就跟我说，可以哦，你们可以带我去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呢是很要把他的粘连的部分把它慢慢的拉开。
他那个震动连一个石头啊，我们轮椅连一个石头碎石，他就会痛，所以我们很小心、很小心在抬他的轮椅。
你可以
是，
想象，我连
对。
他坐在轮椅上，我帮他换一下，碰他一下，他都
都
会痛
哭，
吗？
都哭，
很可
对。
怕，那种痛真的是无人可以体会的。然后就慢慢的，后面就慢慢的就是还是很残忍。每一次的物理治疗大概30分钟，然后老师就稍微帮他，
经
就
历1年这
一
样子，
年，
对，
这样整整总共2年的时间，我们走过来了。
太不容易了。可
等
是，
到有一天呢，有一天睡觉，醒来以后，早上我发现是天亮了，我问国刚说，你昨晚上有没有醒来？他说没有。我说我不敢相信，我一觉醒来，现在是天亮了，天是白的。那你们可以想象，我们两个有多久没有可以这样睡一觉，超过3个小时以上吗？
他必须中间时间随时待命，一有问题就要马上冲过去，一有问题马上冲过去，所以基本上没有睡觉的时
所以
间，
我们就觉得哇，感谢
可以
主，
睡
我
到
们
天
居
亮。
然可以睡到天亮了。
哦，感谢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甜甜姐妹，我想问你哦。照顾钟汉这么不容易，可是你呢，确实常常都是打扮得美美的，带着钟汉一起出入哈，给人一种有喜乐、有盼望的信心的生命，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呢，钟汉在刚上轮椅的时候，我都还记得。我推他去医院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就说：“这小孩好可怜哦。”然后呢，钟汉就偷偷告诉我说：“妈妈，他刚刚说我很可怜。”我记得很清楚，我就跟他说：“钟汉，你一点都不可怜，你好得很。”我那时候其实我心里我也觉得他很可怜，可是我从那一次以后，我就知道说， 我必须在孩子面前让他知道，妈妈虽然照顾他，但是我还是可以让自己很漂亮。包含其实我也很在乎钟汉的形象，我希望他虽然坐在轮椅上，我也希望把他打扮的是真的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就是我们别人看我们很赏心悦目，我们自己心情也会变好。
对呀，
所
对
以
呀，
我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每次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出去以后，我觉得我的心情也会变好。然后钟汉看着我，他应该也觉得妈妈长得很漂亮。
是，真的。
对。
我相信在钟汉眼里，妈妈是最美的，爸爸是最棒的、最坚强的哈。
对，
你对呀、啊，你们也说这个苦难是神让你们更认识自己的有限，这句话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深刻的故事呢？
其
信仰又
实
是怎么帮助你们？好，对不
很
起。
多路没有办法走得通的时候，你真的是没办法的啊，因为传统人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我
嘛。
们真
那
的经历，
我们只能仰望上帝啊，因为他才是我的牧者嘛。
你
我们
们，
只是那个小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清楚人是非常渺小的，人所做的事情非常愚妄的。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其实一定要询问神，因为走不下去了，每一条路医生都没办法解决的，这种疾病医生都解决不了。哦，罕见疾病有很多种，但是医生解决不了。那你到处找医生，医生也都拒绝你的时候，那只有神有答案嘛。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当医生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研究，那都是死路、死路、死路，都没有活路的时候，那每越看这个手术越恐怖，这个疾病，然后不断的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每天就是只能仰赖主了，
真的，我
哦。
们一直觉得说，神给我们的这个苦难是我们所可以承受的。因为我常常也问说，为什么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是我？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姐妹。那其实，在我的孩子确诊之后呢，医生就说，因为这个疾病很特别，就是妈妈的基因缺陷，但是我是女生，我没有把柄，但是我生男生就可能就会像儿子这样子，就是
遗
会生
传
病。
下去，
所以当初我们家四个姐妹都去做基因检测，她们三个都没有事。那我家三个姐妹就跟我说：“还好是发生在你们家，要是我们三个，我们真的是无法承受。”我后来想一想，也真的，好像是我们家，我们是可以承受起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考验。
感谢主，这场疾病我相信不仅改变了钟汉的人生，也改变了你们的婚姻和家庭。你们是在这样大的压力下，如何保持夫妻间的默契和彼此的支持的呢？有没有争吵或者有崩溃的时候？
有啊，其实我发现我们孩子生病之前，我们好像蛮常吵架的。为了事工吵架，为了家庭吵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吵。为了芝麻绿豆大小事情也要吵架。结果我发现生病之后，我们两个感情好像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两个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了，也没什么好吵。我们两个只有共同，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把生活过得好一点，因为已经
真的很苦，
够苦了，
确
还要
实。
找麻烦。还要找彼此麻烦，然后也
确
真的
实，
彼此怜悯啊，因为知道看到太太这样子照顾儿子，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整个腰酸背痛，然后整个重新那个手都每天都麻酸。说实话，没有时间吵架，因为光照顾儿子要早上起来，要抬他起床，要喂他吃药，要帮他按摩，要帮他复健，然后带他这个吃早餐就花30分钟，因为他不能吃饭，然后没有真的没有时间吵架，因为太太都在忙。都在服侍儿子啊，然后中午就又要带他去游泳、复健，然后弄个大概2、3个小时要回来，然后中午好不容易给他一个喘息时间，带他出去外面走走，带太太跟儿子去透透气，然后晚上又是精疲力竭，因为要洗澡，又要吃饭，然后晚上又要复健，又要陪他站立，所以基本上，说实话，我们的目标一致，就是让孩子再次能够健康起来。那我觉得我的妻子真的了不起，神给我量的这个配偶啊，真是最棒的配偶，因为没有人可以担待这一切。我也觉得他真的从不懂得欣赏到慢慢真的越来越欣赏我的太太。
其实我以前呢，讲好听一点话呢，孩子在生病之前真的是贵妇。这样你知道什么叫贵妇吗？就是每天送完小孩上学以后，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了。那我现在也是贵妇，我真的是24小时跪在地上，我真的是从起床一眨眼开始， 一直忙到晚上，我真的是24小时，我很难有自己的时间。其实我连自己吃饭，你们真的无法想象，我大概扒两口而已。因为中韩吃一顿饭，我连煮饭加喂饭再洗碗碗，大概至少3个小时。所以呢，我每天只能吃一餐，要不然我应该会昏倒，因为我完全没有时间了，我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了。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钟汉今天已经是多家品牌的代言人，远远的超出了医生的预期。先跟我们说一说他怎么成为品牌代言人吧。
这个他很有祝福啊，因为他生病的过程当中跑了很多诊所，那很多诊所就愿意帮他来做一些新的医学尝试，这个比如一些高密度血小板，然后还有一些外泌体，还有一
都
些
蛮
干
贵
细
的，
胞的技术，这样赞助他支持他1个月2万人民币应该都有，就算是一个科学的实验，然后愿意在他身上，而且这些机构呢都很有良心，就是。为了这个孩子健康来着想，然后每个月赞助他，别人的话可能要3万5万人民币才能花得到，那就是赞助他。那我们当然也，别人对我们已经花了1年的时间来赞助，所以我们也为他们来做背书，说，哎，这个产品确实我们用的是越来越好，我的孩子真的越来越好。因为钟汉从2018年那个
手
关节的
术，
问题之后呢，整个人瘦到不行，瘦到已经严
三
重。
十七十斤不到七十斤，
对，离开就是体重完全低标，后来完全现在看起来像健康的孩子，这也有赖生技的技术。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高压氧的机构，就是我太太跟他都会定期去保养。那这个也是都是高负担，对台湾来说它是高负担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是神白白透过感动他们来送给我们。那当中有一些也是基督徒弟兄姐妹的。那这个代言这个部分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很多的商家。因为我儿子的，在去年的10月份呢、啊，这个我跟我太太，我们在3年前做了一个账号，然后在去年10月意外爆红，1个月有2000多万的流量，在台湾地区哦，所以很多的厂商就希望我们去那边来去做，成为他们的嘉宾啊，吃他们的饭，然后看看能不能接待我们，送我们一些礼物。那这个时候我们发觉商家真的很可怜，因为没有客人，没有生意。那透过我们一个媒体曝光，可能我们拍一个影片，可能就10万的观看量，就帮他们生意瞬间就做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很乐意的接受这些邀请，然后到给我们当然要看过这个产品好不好用啊。先说这个好不好，我们就说，哎，这个公司不错，然后确实我们也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言。那一方面是把他们整个事业，让他们有看到盼望，然后让更多人能够注意到这些公司的用心，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我们你们可以无法想象，钟汉从生病开始的，A 说有用，B 说有用，C 说有用，只要你说有用，我们通通都买，通通都吃。我们最高纪录一个月可以吃到大概10万人民币的营养品，但是说实话都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你知道那是做父母的心，包含我们让他去打。那时候刚刚上轮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实在不愿意看到孩子就这样上轮椅。我们也去打了一个疗程的所谓的间充质干细胞，那个疗程大概花了150万台币。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们是能够竭尽所有的，通通给孩子。但是你知道，这10年来其实我们也大概耗尽了所有的一切。所以现在只要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去负担这些额外的东西。但是神真的很奇妙。就是像他从去年6月开始，就是这家生技公司的老板也真的很有爱，他就说我没有办法治疗你的孩子，但是我只想帮助你的孩子，不管在气色方面或是肢体上面，能够一点小小的一个，但是我没有把握，但是我只知道说这个东西打进去是没有副作用的。然后我们有自己先做功课，哎，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就从去年6月开始，他就跟我们说，我们疗程只有半年的时间。然后钟汉就很奇妙，因为这种费用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就慢慢的就是体重慢慢的上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问我说，为什么他觉得钟汉的气色变好了？我说哪有，我每天看他我没有感觉。他说真的，我们都明显变好，连我的邻居都问我说，不对啊，你儿子我看就是不一样。然后就是很奇妙，所以我觉得神就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虽然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办法负担这些，所以别人看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生活过得很好，连这么贵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分，其实不是，这就是神供应的，就是神透过这个生技公司的老板，然后来告诉我们，然后就让我们打这些东西。所以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但是我们真的觉得这都是神， 送给我们的。他知道
真
我们
的
的需要，
是，
他知道儿子的需要。
谢主。
我现在真的理解什么，你们为什么叫这是罕见的幸福哈，真的
太
神
幸运
奇妙的恩
了。
典啊！对，弟兄，您刚才有话要说，
我说太幸运了，太幸运了，感谢主。
感谢
然后，因
主。
为一开始我们做这个账号的时候，其实是我，因为你知道我每天从早到晚我照顾孩子，其实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一无是处，因为我每天除了照顾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就一开始我就觉得，哎，好吧，我们来拍影片，我每天就用记录生活的方式，把孩子就是他复健的时候、他游泳的时候，还有他吃饭的时候，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只是用记录生活放到影片，结果我发现，哎。怎么越来越多人喜欢我们？然后还有人跟我说，我是忧郁症患者，我想自杀。我心里想，自杀不要找我。他就说，可是你们家的孩子鼓励了我。然后还有人也告诉我说，每次我在想不开的时候，我就想到钟汉，我就觉得钟汉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就很多很多这些鼓励我们的声音，让我觉得，哎，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去帮助到别人的。就是别人只要在任何的难处的时候想到钟汉，他们觉得。钟汉鼓励到他
他
们，
觉得我们比他们更苦，我们都活得这么好，他们也要好好活下来。所以这次我们去台南呢，我们去发了一个影片，结果100多万人观看。然后去台南这么小的地方哦，有十几个人在路上遇到我们，然后基本上都很欢迎我们再去台南。然后在路上真的很奇妙，去店家认识我们，然后在路上别人说：“哎，我要邀请你到我们餐厅吃饭。”哇，好热情，好热情！就没想到说我们的这个所做的，我太太这样的拍影片的这一切呢，是上帝的背后的一个计划。希望我们能够站
是
在
的，
高处，
阿
让别人
门。
看到，说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家庭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幸福感，他们也可以。他们不要把生活过这么糟，不要把婚姻过那么复杂，不要要求孩子太多，不要给自己生活逼得这么紧啊，这样也可以活得很好。所以。很多人都写私信给我太太说：“你鼓励我继续加油，继续拍影片啊！我本来要轻生的，现在不决定不死，决定要跟你们一起好好活着。所以，
哎，感谢
我们已
主，
经变成一个正能量的风向标了。
是真的，
是，哇，这太有意义了啊！真的是超过本来田玲姐妹你自己所求所想的哈，你只是想做一个记录，可是神却把这个把它利用起来，成为更多人的鼓励和祝福啊！真的是。真的是奇异恩典哈。那你们提到在有限的今生做一些永恒的事，具体指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是不是创立了某些公益项目啊，或者影响了？我相信你刚才那个视频就已经影响了很多家庭，但是具体的讲一些永恒的事情是指什么？
其实我们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其实很知道神的永恒的价值啊，就是神的价值是帮助一些他认为他塑造我们，我们独一无二，但是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祝福去祝福身边的人。那我们做影片这件事情，其实当初也是希望留下永恒，就是说让大家知道生命很宝贵啊，时间很短暂，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然后夫妻的关系如何相处，孩子的关系如何面对，或者是遇到挑战该如何？我们是很正向来，已经超越这个教会的传统教会所做的事情，而是一个国度性的一个展现，那让神的这个见证在我们家中。那没想到这么多人得到受欢迎，那我们后来我们就跟餐厅合作，我们就跟餐厅说这样子吧，我们来这边帮你代言，你把钱捐出去，我们点一个赞，我们就捐一块。点1万个赞就捐1万，就给弱势家庭，好不好？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就发酵出来了，然后现在很多商家都为了这个部分来找我们，就说：“哎，你帮我们一起做公益好不好？你来我们餐厅吃饭，我们把钱捐出去；你帮我们吃饭，我们把钱捐出去；你买我们东西，我们把钱捐出去。那将来有可能哈，我觉得我会鼓励教会来做这个平台啊，来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慈善的管道。”好，消费就有机会把钱捐给弱势，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家庭如果陷入这个疾病有可能瞬间变成贫穷，我觉得不是所有人像我们这么幸运，可以耗尽到现在还可以活着，还蛮愉快的。那很多人是耗尽之后，他们分崩离析，很多医生告诉我们说，哎，你们夫妻还在哦，很多这种家庭都已经离婚了，你们还在，老公还陪着太太，太太还到处跑，这个很难得，所以。 你知道我们身边患有这样疾病的人，基本上都是婚姻都破碎了，都是离婚的，啊，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能够活出美好呢，活出神的作为呢，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公益了。那当然，后续我们当然也看到跟我们一样这些疾病家庭当中需要急难救助，啊，我也会透过一些教会的服饰啦，然后各方面可能就是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就捐款的概念，这后续大家拭目以待。有机会的话，看看我们的账号，我们现在都在做这些事情。
我们真的就经历那个什么，有就应当知足，
对。
真的就是。我们常觉得我们很缺乏，后来我们这才想说，我们这十年来，
没有缺乏过。
好像我们也有的吃，有的住，就应该要感觉到知足。这就是我们现在觉得为每一件事情献上感恩。
Amen。真的是太，一般人真的是不可以想象哈，能够神把这个一个苦难变成了，我们好像说话中的祝福，但因为祝福到很多的家庭，祝福到很多的人啊，那么我想问一下，就如果经历，按照你们经历了这么多这一切哈，如果现在有一个家庭刚刚得知他们的孩子。被确诊 ALD 或者任何一种罕见的病，你们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然后你们希望社会如何来更好的支持这种罕见病患的家庭呢？对，这个问题有两个部分。
对，我回答第一个，
好，你说，
就是其实真的有很多首先跟我们同样疾病的父母亲找我们，你知道那种无助，我们经历过，我们真的是遇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来问我们，那当然我一定会告诉他说，第一个，你想好就是不要像我们一样，我们真的是叫什么疾病乱投医。我们真的是乱抓乱走，就是我刚刚讲过，就是你知道我们吃的、用的、喝的、穿的、睡的，大概所有的商品，我们通通都用过，我们通通都花钱在这上面，就知道我们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所以我都会告诉这样，我说你们夫妻两个想好了，你们决定要做骨髓移植，你们就放手去做。但你们两个如果觉得骨髓移植，因为毕竟有风险，如果说你们觉得不做，那你就选择好好照顾孩子，不要再去那些什么，什么江湖术士、中医，什么营养品告诉你有效，什么复健有效，或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不要再像我们一样走这么多的弯路。真的，现在想到我们走这些弯路，其实除了花钱以外呢，我们真的是整整耽误了孩子的时间。就是我们当年跑到那个，墨西哥的诊所，那医生跟我们招手的时候，其实我们当年如果没有去，我想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当年没有去那个墨西哥这诊所，我们这样总共大概连同回来，我们耽误了整整1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当年没有做这样错误的决定，我们没有跑去美国，然后，我们就选择后来我们就是做的基因治疗，就自体干细胞移植的话，钟汉现在可能他走路就是拐脚拐脚，他还不至于这么快去上轮椅，就是因为我们中间真的是耽误了孩子的时间，就是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这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心酸的地方，就是我们也花了钱，但是我们真的是走错方向，所以我都会就会告诉这些父母，会这样子把我们的弯路告诉他们。
疾病呢本身，要科学的面对它。我们虽然有信仰哦，但是不要盲目乐观，不要说主一定会医治，主会医治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去努力去寻求答案跟方法。但是如果说拜偶像的情节的话呢，会有问题。就这个大师，这个救过很多人，可是你的疾病跟那个大师根本不相关
就
嘛。
像我们的孩子其
对，
实是基因缺陷，可是我
对，
们却跑到墨西哥诊所跟
做自然医学，
自然医学跟那些癌症，我相信
对。
这个自然医学对癌症是有帮助，但是我的孩子是基因缺陷，可是我们两个却不认清楚这个事
我们
实。
需要细胞治疗，但是我们却跑去做自然医学。
我记
那，
得我们孩子刚确诊的时候呢，那个医生要求我们一定要见心理科、心理医
心理医
生，
生，
如果我们
心
不
理医
见的
生，
话，他就不再见我们，因为他觉得这么大的。
重大疾病。
父母接受不了，我们两个就去见那个心理医生。那心理医生跟我们聊完后，他就说一句话：“我也是基督徒，但是你们两个
盲目乐观。
盲目乐观。”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真的是盲目乐观，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我们抓住神的话语不放，但是所有的方法我们都去做。 那确实不够科学，而且有点愚蠢，说实话有点
愚
愚蠢。
蠢。现在回想起来，就
对，
是孩子是基因缺陷，你为什么会跑去一个自然学中心？这根本是两件不同的事
别人
情。
说什么好吃，可以救他，我们就吃。所以虽然已经比别人好很多了，别人还会吃那些鬼画符之类的，我们已经好很多了。
我们差点，我没有喝
对
湖水
对，
而已。
这些事我们不会做，但是说实话，我们也走了很多冤枉路。我们只能说，要科学化一点，然后要理性去面对，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是让我们去救孩子，所以必须抱着科学精神来去研究，然后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寻求，不要走错路，走错路就会。很多遗憾的事情就发生了，还有夫妻之间的这个，我们也常提到这个，大家面对这个挑战呢，其实在信仰里面是可以救我们，所以我们常跟那些家长说，哎，你们要做决策，其实不是一个要不要治疗的决策，而是你们做一个生命的决策，所以这个生命的答案不应该问我们，应该问神，所以他们问我们说，这个病该不该救，我们也昭告说，你要问神呢，你问我干嘛？你必
很
须
多
要
不
问
是
上
基督
帝，
徒问啊，他
对。
就我们要神经病问神，
对，
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不过我也很感谢主，就是我们在遇到孩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先生他没有逃跑，因为其实呢，我们这个病真的是没有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承受得了。但是我的先生他没有逃跑，而且就是我们两个就是真的是一起打仗。而且其实孩子生这个病呢，其实到现在我常常都会一直觉得很内疚，就是因为。这个疾病是因为我的基因缺陷，可是我却不知道我自己有基因缺陷，所以导致我的儿子生病。所以我的先生到现在他也从来没有在这他方面，当然他也不会。可是我自己当妈妈的那种内疚，
对，
我
兄
想之外没有人可以感受得到。
是，你们俩是彼此扶持哈，风雨飘摇，一起走过最艰苦的这个最艰难的时间。我觉得你们刚才的提醒也是非常重要。除了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还是要做一些功课。父母亲要做一些功课，要真的是科学的面对这个科学的问题哈，让这个不要走弯路，不要去浪费一些这个资源和时间哈。
对，
对，那你们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社会对这一类的家庭有一些哪样的这样的支持和资源帮助呢？
我们自己觉得很有限，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们要跳出来做这个事啊。
真的，因为我们经历
社会资源太有限
太有
了，
限
太有限
了。
了。因为一开始遇到了一个社福机构。他号称是一个罕见疾病的一个帮助者，也拿很多的募捐的款项，可是，在第一个时间却是让我们最绝望的一个人，就是我们政府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但是民间在做一些社会机构的时候，他也是拿钱办事的感觉，就是虽然有很多机构是有真的有这种热情，可是他们做的还是不够好。我们两个已经算是够坚强了。
够坚强。我们第一次两个，尤其是我的先生，他是一个，我觉得在神里面他叫刚强壮胆，因为跟他名字一样，连他都会受伤，我觉得很不容易。到现在，其实我听到那个社工的声音，我都会全身起鸡皮
这
疙
个
瘩。
社工呢，
已经10年了，我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有认识他，我可能还不会受伤。
这个社工呢，比较轻视生命吧，比较年轻，没有太多的，他就是类似医院把这个事情丢给他，他也是比我们更绝望，他比我们更绝望，有可能他跟我们讲的是事实，因为从来没有存活案例，他告诉我们等死就对了，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带着孩子赶快去玩，那这个事情我们没办法接受，因为没有任何盼望。所以我们为什么没办法接受这个原因在这里？所以社会机构呢，应该也要我们教会界也要，在如果说真的，我觉得在教会保护下的孩子真的非常棒，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彼此安慰、彼此造就、彼此鼓励，然后祷告当中仰望交托给神，这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离开教会的环境，我们那时候整个教会都在深圳，所以我们回台湾，我们是自己两个人夫妻这
我
样，
们很孤单。
对，很孤单、独立挨打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旷野里面，让我们接受考验吧。
是。 所以真的啊，我们信主的人有教会哈，我也想借这
对。
个机会，就是鼓励弟兄姐妹有一些，我曾经听过一些信主的人说，信主是信仰是我自己的事啊，我自己信就好了。可是我们谁能保证我们人生不遇到这样那样的这个挫折和甚至是打击？那个时候教会肢体的陪伴、支持、带导。绝对是超过你个人能够承受的，能够帮你一起担，就这个担子就被变成大家人帮着一起来承担哈。然后你们如果有一些小小的一些那个成功，你会喜乐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乐就变成能多人的喜乐。我也想说这个，钟汉的这他超远远超过医生的预期，到现在这里面有一些哪些突破？医学极限的这个，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因素？除了他，我觉得神给他的这样一个天生就是一个很好的性格哈。如果不痛的话，不是他自己很非常的难受的时候，他都是很乖、很安静、很平静、很平安。还有哪些因素？你们觉得是突破这个医学极限的这些因素？
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钟汉这个案例哦，他的疾病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案例，也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他是基因治疗的一个自体基因细胞治疗的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因为在这个之前没有人攻克过啊。大家如果看电影叫《罗伦佐的游》，这个电影非常有名，他这个电影也是一个父母孩子这个疾病同样疾病，然后也是所有的花尽一切。找医学所有医生共同来开这个开会，然后数百个医生来共同研发出的结果。那我们也如法炮制，我们那时候想办法就是耗尽所有的家财哦。我当初的预算就是5000万台币啦，就是1200万人民币以上的这个代价，我们就在想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那时候目的就是去变卖家产也在所不惜，就是要把他救活。那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医生就向我们招手说：“我可以做，但是我只需要大概500万左右就够了。”那很多人都说他是骗子，叫我们不要给他。那时候我们把钱汇到香港，我们香港朋友还说他是骗子，不要理他。结果没想到我们就凭着信心，因为神有引领，神真的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所做的决定，在各种大小决定，神都会带领的。哦，所以神说是的，可以往前走；是的，可以往前走，我们就往前走。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攻克算是一个非常世纪的一个绝症的一个案例。现在这个疾病要治疗的话，你要花大概300万美金，因为在美国3年后也成功了，在美国的五年
是二
后，
零一五年
对，
做
它
的，
是2020年正式上市，大概要300万美金就可以成功。
所
然
以
后
是
因
有
为
产品，有产
对，
品，
它是一个叫做，
治疗方案，
其实
那
就
个
是
叫
骨
做。
髓液
它
哦，
是一个自体基因干细胞的基因编辑技术。
就是在我们之前呢，骨髓移植都没有成功案例，因为会排斥，孩子就走了，那我们都不敢做，那我们做的是比较新的，用自己的。
自体
自
的，
体的，
不
所
会
以
排
我
斥，
们
不会
当初
死。
做的时候只有一个信念，保住他的命就好，因为我们知道他不会有排斥的问题而离开。
对。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因为我们是第一个，然后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伦理法，反正就是台湾的法令、香港法令，可能20、30年后才会过。当时申请就是在深圳做这个，应该叫骨髓移植好，这样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孩子。是一个安徽一个偏乡，真的很可怜啦，就是也跟我们同样疾病的孩子。然后我们那时候钟汉还是一个很健康活泼的孩子，结果那个孩子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还能够看一点 iPad。大概过一个月我们再去治疗，是因为那时候要回去抽自己的血治疗。然后第二次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像一个没有意识的人，就一直流口水。然后呢，我们就跟钟汉说：“钟汉，他。”因为他连医疗的钱都没有，我们当时真的把所有的能给都给他，在医院只要能够有一些物资，什么都给他。我说你要不要把你就是从小到大别人给你的红包，还有别人就是捐款给你，大概就是10万人民币。我说你给这个孩子好不好？哎，结果我们这个孩子说你等我一下，我先祷告一下。然后后来就很大方说好啊。 我们就全部捐给
哇，
他，然
好
后
棒哦！
他就把他从小到大，他那时候8岁嘛，就是10万人民币的这个他自己的存款，他就全部都捐给这个后面这孩子，因为这孩子真的很可怜，他完全筹不出任何的医药费，我们真的是全部看在眼，因为我们当时医疗费大概是500万人民币嘛，那我们已经付了大部分的医疗费，但是到他身上他还是要100万人民币，他爸爸是一个农村的那种留
留
守
守家
家庭
庭
的
的老
老
师，
师，完全没有什么收入，他甚至去扮小丑。啊，反正就是整个是
跪
很，
在地上乞讨要钱，儿子可以叫爸爸，但不能叫爸爸。终于就是
就
已
是
经
儿子能
对
叫爸爸们3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孩子的奶奶因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喝
在
农药自
喝
杀。
农药自杀，然后他连丧葬的费用都没有。你知道我们在面对我们后面是这样子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又觉得我们很感恩。然后钟汉也自己知道，就是神在他身上的作为。
我们想捐出去，真的原因是因为有可能我们也没有明天，所以我们
是，
能够，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
对，
不晓得孩子后面会怎么样，我们
对，
真的都不知道。
因为你
因
们的
为，
爱的付出，我看钟汉他的喜乐我现在感受到他在那个生日派对的时候，他那个笑真的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那个笑，
好
那么有感染力，你看着他笑，你都禁不住要笑哈。哎呀，真的是非常美好。我们谢谢国刚弟兄和田玲姐妹你们的分享，和特别是对这些如果有确诊类似这样的就 ALD 或者罕见病的家长，给他们这样的好的这个一些建议哈。接下来我要邀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的总结和感恩祷告。
今天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见证，带着无限的震撼，因为这是神放在他们夫妇啊两位啊心里面的啊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可以有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啊我们的生命，他的这个生命是因着他是创造。啊的主，所以呢，任何这个地上啊的难处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虽然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相信他们的啊经历啊，也带给我们啊，今天啊有在患难中的人啊，不但有盼望啊，并且也看见他们怎么样的啊靠主而得胜，怎么样的把基督的精神活出来啊。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啊，这种无私的奉献也让许多人尝到将来在这个社会的冷漠中得到了温暖。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今天我们的生命被主你摸着，主啊，我们。常有一些抱怨，但是真正能够理解父神你那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祝福的管道，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婚姻的见证他们得到主你自己各样的帮助，是因为他们全心投靠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生命的抉择他们愿意倾尽一切主要来拯救这个孩子，这种爱甚是父神你对我们的爱，因为你不惜将你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就把我们的生命从这个仇敌的手中被抢救出来，主啊，我们今天有许多心灵受伤的人。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主你就除去我们内心中间的歉疚，主啊，也让我们来经历到主要成为一个赐福的管道，主啊，就像是今天我们亲爱的国刚弟兄主啊所分享的他在这样的一个刚强。是从神你那里来的，因为他刚强壮胆因为你给他的胆识也给这 他们身上哦，主啊，经历了在田灵姊妹哦，那的完全的配搭啊，使得中韩啊来经历了哦，主啊，你啊自己就是他的拯救啊，是啊，让啊今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面啊，不但哦我们有盼望，并且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哦，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谢谢孙雅各牧师。好，我现在来
谢
预
谢主。
告下期哈，下期访谈的时间是美西时间4月14号晚上8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是4月15号礼拜二午间的11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林旺杰博士。林旺杰博士生于印尼，4岁学琴。1970年荣获茱莉亚音乐学院伯恩斯坦指挥研究员荣誉，曾任圣地亚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与郎朗、马悠悠等名家合作。甚至这个圣地亚哥市呢，在2017年5月28日定为林旺杰日。1983年为英国女王献演。2009年，他指挥北京国家大剧院华人节庆乐团。2011年，凭9.11纪念音乐会艾美奖获得艾美奖。他说他被称为指挥家，他说指挥家当怀音乐热忱，作为布道团副总裁更需敬畏信仰。我们邀请您来听他的精彩的生命故事。小人物大故事从今年3月开始为大家增开了一期，每月一期的健康知识讲座栏目，为健康把关，听医生怎么说。美西时间4月15号礼拜二晚上8点，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16号礼拜三上午11点，我们邀请到杰出的台美脑神经外科邱文达医师为我们介绍脑神经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邱文达部长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流行病博士，日本大学神经学博士，斯坦福大学神经外科研究员，曾任台湾卫生部福利部首任部长，匹兹堡大学校务董事等职。他用他的医学专业服务了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邀请您来听这场不可错过的重要讲座。家人们，如果您希望听到今天和以往嘉宾访谈的回放，那您一定要加入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微信和 LINE 的群组啊！您看到的屏幕上有这2个二维码。那以往的故事呢和回放也会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请您看过之后呢，记得给我们点赞，点击小铃铛，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国内的亲人们、家人们，我们也为您预备了屏幕右边的这个网页哈，在浏览器上面可以收看以往的回放。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一起听精彩故事，彼此分享感动和思考，使我们的生命被生命影响，得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